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他们也建议我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巴奥的这个巴奥禅师指导的这个古老的止观禅法，但是呢，我说看情况，到底做你们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修行禅法，在北京好像很多人都蛮了解的，有谁对这个修行方法还是很新很陌生的，可以举手一下吗？你觉得需要来一个全盘的介绍，需要吗？有谁是第一次来这里？但是你们都在 QQ 网上都有接触上座部佛教，对吗？有吗？还是什么？好，如果无论如何，我们看先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因为回答问题是蛮关键，因为你们问就表示你需要知道哪一个方面。当然如果过后有多余的时间，你们想要知道这个禅法的整个一个整体观，那也可以给大家讲解的。我先处理大家的生活上和修行上的一些疑问呢。第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生命中出现困境，怎样才能知道那是对我们的考验还是业障？其实呢，所有的困境，即使是考验，我们讲它是考验，其实呢都是有业，没有业我们不会有一些状况出现的，都有的。即使是我们需要被考，即使是有冥冥中一些护法还是谁，真的如果说有在考你的话，那也是有一些有跟那个有那个需要才会有那个考的，没有那个需要也不会有那个考题的。所以这点是要知道，不管怎样都好，它有它的因缘。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考验，那就好办。所以不用去在意乎到底你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是某某个是谁在考你，或者是他纯粹这些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的磨难，一切的困难都可以是一种宝贵的考验，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度过，我们就会更强，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考验，那就很好。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呢，不需要去分辨这个是考验呢还是业障。其实消业障也是一种磨练。这样子来想。第二个问题，如何在娱乐的包围下保持清明醒觉的心？那其实是很难的。娱乐的包围，如果我们的心已经掉进娱乐里面了，那你就很难有清明醒觉的心。所以如果说只是周围的人都在沉醉在娱乐，但是你自己保持一个清明醒觉的心，这是可能的。但是自己当时沉醉在娱乐里面又要有清明醒觉的心，这是不能的。因为同一个刹那你的心不可能在两个状态里面，你不可能同一个刹那在娱乐里面，然后呢同一个刹那又有清明醒觉，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同的刹那，可能有些人他在娱乐里面，但是他一醒醒迷迷，醒醒迷迷，明白吗？迷了一下他醒，说不可以，等他一掉进去了又醒了，这样子。所以醒醒迷迷的那种娱乐的心跟清明的心在交替，这种情形可能发生。但是呢你要在娱乐的当下清明醒觉，那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个包围之下保持清明醒觉的心，这才是可有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说它中断呢，一下子娱乐一下子清明，但是呢这是很危险的，很多时候呢打败仗， 最好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就看到遇了就要能够不要沉醉在里头，不要给他套着这样。但是佛陀没有阻止在家人拥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就是说一些娱乐，比如说在家人守五戒嘛，他没有说在家人每天都要守八戒。所以因为在家人我们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完全彻底的断除娱乐，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有很高的要求，那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定一个高的标准，尽可能走得远离一点，离那些娱乐远离一点，如果靠得很靠近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好，有谁有问题吗？哎，好。其实呢，慈心的定义是以众生为目标的。对自己发慈心呢，它只是一种象征性。其实那并不是真正来讲还是不归纳在慈心的范围以内的。慈心的目标就是众生，不是自己。但是呢，因为我们也是众生的一份子，然后通常人对自己没有慈爱。也是很难散发，所以才会有一种方式说先对自己才对别人，这种是一种训练。所以准确来说，慈心的定义是以众生别人为目标的。但是呢也可以所以如果说觉得自己缺乏自信啊什么，那么对自己散播一些慈心也是有一点好处，然后再对外散播。比较好是把信心建立在生命的进行里面，因为生命里面本来我们就是有转机，本来就是无常，本来就是有因果，如果我们在因上调整，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这很重要。第二个问题，这是禅修问题，这个最好是个别，我要知道你的情况。这是问题谁写的？你的哈？哇，通常呢这种禅修问题呢他要自己来到面前比较好，因为这样子凭空回答问题的话他有很多的误差的可能性，最好是他来到面前，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还需要看他打坐，他坐给我们看，所以是这样。所以那简单讲了，一般上我给一个一般性的回答，但是只要他人没有待到我面前，我很难做准确的回答。他的问题是打坐的时候啊，发现背很冷，身体前面很热，是不是气不通？有没有解决方法？通常都是跟气有关系了，但是准确来讲，它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很难判断，除非有很多种可能性，明白吗？那么解决方法当然如果是能够让气通畅那是好，但是如果他有特殊的疾病病症，那可能就是要找那这方面的专才才跟他了解中医啊和气功大师啊，可能呢可以比较了解。所以有很多种情形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出状况，有些时候是心的问题，那我们就好处理。如果是纯粹是一些健康的问题啊，毒素的问题啊之类的，那就要找这方面的专才。请问尊者能否不用管呼吸的进出，只专注人中位置的空间呢？这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呢这个阿那巴那呢它还是那目标还是那个气息，最终这个气息后来它慢慢的转变成为这个檀香的作用。所以关注呼吸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初期的时候，那么初期檀香也没有出现之前，是应该要专注在呼吸。 那么只是专注在人中，你的心是不容易安住。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这样可以，但是呢，等一下他到底他的聚焦点，他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聚焦点，自己心在宁静，这个有很多种误差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都不会提倡这样的方法。如果佛陀给我们提倡的方法就是专注在呼吸，所以我们还是守护在呼吸，这是最妥当的做法。当然如果说像比如说印度教，他们有一种专注在比如说眉心的这个修法，那也有人因此而得到一些定力。所以以同样的原理来说，如果专注在这里，那么如果专注得了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得到定力的，也会得到定力的，只是这不会是阿难巴那的成就，这样吗？这不属于这个入处心念的成就。那么至于这些定力会牺牲的，虽然我们有佛教的基本的那个修定的方式，但我们也没有否定外道也有一些他们的修行也会能够得到禅定，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否定，因为这个不可以极限说只有这样的方法，我们不敢否定。只是说佛陀教的方法呢，是入处习念啊，这四十种业处，所以我们老老实实的跟着这四种业处，然后每一种业处它的禅修知识，我们老老实实的跟着，这样而已。所以我不会去否定说有别种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佛陀没有教，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去创造新的修法，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向来呢，上座部佛教有一点保守，不想自己自创，其实也没有否定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方法能够让心专注，但是呢，入处习念的方法呢，是专注在呼吸，我们只能这么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够限定说就这个方法，其他的方法所有的方法全都是错，我们也不敢这么说。因为没有佛出现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外道通过某种修法而得到禅定，而这样子投身到梵天界都有的哦。所以这个专注在人中呢，如果一个人呢，他不管呼吸进入，但是他的心就是给凝结一点，然后长时间凝结一点，然后呢完全不动摇的话，那定力还是有可能升起的，因为那个心它的原理是符合定力的。只是说呢这样子的方法呢，所以已经不是入住习念的方法，讲而已咯。就像同样的，它的原理啊，你专注在这里，如果你不要注意呼吸，你专注在这里，它的原理跟你专注在眉心，它是属于同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教人家怎么观眉心我知道有这种修法在印度教，但是我们不教，因为我们也不要自创，原因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我没有否定，我也没有肯定，因为这个我们只是很保守的教导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教法，这样子好吧。还有谁有佛法的疑问吗？可以。如何在家里修行能够让自己的喜乐增长快一点？通常呢，我相信你讲的喜乐都是法喜法乐，对不对不是一般的那些娱乐。那当然它的来源来自法，那如果你要让你的现实生活中多一点这个喜乐法的喜乐，那当然就要在法上下功夫了。如何在生活中实践法，如果你能够在生活中常常都能够实践法，那就很容易了。那你就牵涉到如何在你的家里啊，回到世俗啊，如何去把法带出来它的问题是比较 难是在寺院，因为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都要修法嘛。而在家里也未必，有些时候你的家庭成员未必愿意跟你分享同样的心愿，同样的生活规则，同样的运作啊。那个时候呢，就牵涉到你在把法实践在那种艰难的处境的能力了。如果你能够在艰难的处境也能够把法活出来，然后让自己的心一直都处在善法之中，你也是可以有喜乐的，明白吗？啊，但是难度比较高，因为大家不同步，你能够在不同步的时候呢，自己很安然的前行啊，你也可以保持喜乐，这是可以的。可是这个牵涉到比较高的难度，那你要多一点的付出。好，给你一个训练，你告诉自己，我要来什么接什么，不管顺境逆境，平淡的状态，我都要以最好的法，都要在佛法里面寻找答案。假设如果佛陀在我的处境，佛陀会怎么做？让自己这样子，就比如说，如果人家歧视你，你要以一个最有法的心去应对那个歧视，对吗？就是以一种包容心啊、体谅心啊、原谅心啊，然后慈悲心啊，去体谅别人对你的歧视，别人对你的侮辱，你要能够以慈爱的心去面对别人对你的侮辱，你这样子就很容易，明白吗？你觉得这是修法的机会，那你就去修法，那就没问题。那看任何一个让你带不出法的力量的处境，就是你的考验，就是你的学习机会，那尝试去突破那一种处境，这样吗？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不要给自己留一个，不要给自己留一个极限，告诉自己，什么人我都可以，但是对某某人我不可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突破。其实，如果你要醒觉到，在苦海里面，我们生生世世的轮转里面呢，我们都会有数不尽的亲人，数不尽的朋友，数不尽的爱人，数不尽的父母孩子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比较可以有那个超越一个极限，就是说这个是我的某某人。如果你这样想，这是我的某某人呢，这个比较麻烦一点，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告诉自己，它很奇怪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对很多人在外，对外人都很宽厚，对自己的亲人啊，自己的什么伴侣啊，就特别的苛刻，不可宽容，也没有要求太高，所以这也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执着嘛，执着就让我们苦。为什么对别人可以，自己不可以，是这样子。自己的亲人呢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也要想，他们也一样，跟其他的人也一样，也是众生，他们也一样的无奈，也有他的无奈。所以有些时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因为把某某一个因缘抓成是我的，所以我们就会很苦。 那你看以前呢，如果是人家的汽车被顽童刮花了，你都不会去苦恼，你想还是人家的汽车真是碰水倒霉了。但是如果是我的汽车刮花了，你就很生气，一样。所以佛陀已经把这个问题看出来了，早早就说了。我当我们把这个说成是我的自我，那我们就苦，我们要放掉这个苦海里面有谁是永远是你的？你这样子想，有谁永远是你的？没有啊。到有一天大家生离死别，就是走了就走了，谁也不能占有谁，谁也不能够讲这是我的，死了就死了，你怎么说那个是你的？没有办法的，对吗？所以如果能够早早醒觉到这个真相，那你就不会有那个问题。早早醒觉到，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如果我们能知道生命里面一切都有它的因缘的，都有它的因缘的，那就容易了。所以有些时候啊，我曾经写一首诗送给学生们。少做人我师，常做因缘想，久必生与谁，闲得自然相。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佛陀所强调的这个缘起，一样每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没有什么东西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放在下放不下，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所以因缘合合而成的东西，它有它的理由，它有它的原理，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公平。当然我们需要维持表面公平，表面公平是蛮重要的，在这个社会和世界的运作方面。但是呢，真正从究竟来讲，什么事情发生它有它的理由，它有它的不需要去苦恼的。如果能够多了解因缘，我们就心就放得开。如果我们都想人我，他不对我，他跟我啊，想这样子呢，我们就很容易起苦恼，因为我们执着于假象。如果我们能够看清都是因缘合合而成，一个人的个性也是因缘合合而成，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是因缘合合而成，就是现在你看得很不公平，可是如果你知道它的因缘来龙去脉，你就会了解，你就会慈悲，就会体谅。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也是因缘合合而成，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虽然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但是呢，他有他的无奈啊，他有责任，可是也有他的无奈，所以这个整个现象就是一种缘起的现象。如果你能够看到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多了解这方面的现象，多思考，从这方面去思考，那么呢，当然了知比思考更可贵。但是呢，那你在这方面心，整个心更导向因缘，就不会那么苦；你的心更导向人我，就会更苦。所以要让自己在那种处境，第一先能够接受，那一旦你能够接受了，你能够在知见上已经接受没有所谓的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是表面上我们还是要讲合理不合理，也不讲的话这个世界就会乱。但是呢，我们了解在究竟的层面它都是有它的因缘，你这样子了解就好办，明白吗？你这样子了解，从究竟来讲它就是有它的因缘，你能够这样子了解，你就你的心就会开，就会放开，做些有用的事，就不会在那边没有用的苦恼。好，就算不了解因缘也好，至少你如果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很务实很踏实的角度来看，你去苦恼一定也帮不上忙，对吗？你看你几时成，我们这一辈子有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苦恼而变得更好的？没有发生过。所以就算不要从因果的角度来看，就从踏实务实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值得为一件事情苦恼，因为能做的就去做， 能解决的就去解决，苦恼什么？不能解决的 你苦恼什么？没有作用。所以像别人的个性我们改不了，这苦恼也没有用啊，这样子就好了，明白吗？所以就算你不要从因果的角度来思考，你要从很踏实的角度来思考，务实的角度来思考，也不值得去苦恼。这是超出我能改变的范围，我就不要去理他了，明白吗？我这里我能够解决的范围，那这样就好了。所以当你能够接受过后啊，你就再进一步，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回应吗？反正我都要接受，要不要，我喜欢不喜欢，我都要接受。那接受的开开心心会总比接受的很苦恼好得多，对吗？啊，当然接受的开开心心要有点智慧啦，有些时候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还笑笑好像若无其事，他会更生气，明白吗？所以有时候人家骂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也不好表现，就我不在乎，我不受影响，不要就好，我检讨，谢谢你，所以我也再检讨一下，我也会去认真认真的去思考这个课题啊，这样他心里就舒服一点。你就很像当着若无其事，反正你讲什么我就是不动摇，哇，那个更加刺激到人家更生气你，结果麻烦就更大，那也是要有点智慧，明白吗？所以在那种情形，就算你内心里面你不可以表露出任何的欢喜，甚至即使是你心里想啊，你帮我消业障，谢谢你，哇，多好，我的业障轻了一点，让你很高兴的脸就笑眯眯的，那对方会更生气，是不是？我骂你骂到半死，你竟然还轻视我，还不当我没有不存在什么，我想啊，那时候呢就大胆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呢也要有一点的智慧的，就算是不动摇也要有一种智慧的，不可以在苦的人的面前表露出欢喜，这是不可以的，这自然界的规则。当人家在苦的时候呢，我们就算我们当然不可以陪他苦，而佛教徒是不会去陪人家受苦的，这是没有智慧的，陪人家受苦是没有智慧的，不是佛法的，因为受苦并不会帮到人家。但是呢至少我们要保持一种一种比较肃穆的态度啊，那人家就比较可以接受，冷静肃穆的态度，人家比较可以接受。好，可以，可以。没关系啊，试试看，在还没有打坐以前，或者是每天早晨，每天早晨呢做一点这样子的调运动，可能会让这边的这些东西就会比较问题比较少。每天早晨呢，你早上起来对着洗脸盆还是什么，清一清鼻孔，这样子先压着左边，压左边，一，当然是大力一点了哈，清掉那些鼻子里面的东西。其实清一这样子清也是会清掉这个管道，明白吗？这管道就清掉。右边伸出啊，三，大概七下八下都可以了啊。然后这样两个鼻孔一起。 这样呢，大概也是七八下了都可以了哈。啊，所以这样子弄了过后呢，每一天这样子清了过后呢，然后它这边就会气比较顺畅，那边就比较顺畅，那一方面那里面的肮脏东西也喷了出来，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如果也可以做按摩，用这个手指啊，这背啊，这样。那这样怎么过后呢，这两边的气就会很通畅，那很通畅了，你就不再也没有什么鼻子的问题，很少很少鼻子的问题了。所以没有什么鼻子的问题过后，你再试试看，你打坐看会好吧，再试试看看，如果可能会好转，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了。如果还有，再研究一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是自从我有每天有立场做这样子的，几乎我还算是比较少做这个按摩，如果有的话，它通常都是很舒畅，很舒畅。然后呢，你专心的时候就不会出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因为你很专注的时候呢，那个气又在冲的时候，它就变成特别明显那个问题。你看啊，这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的气脉哦，有些时候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沟渠这样子。它平时有阻塞，但是你不觉察它阻塞。可是那个雨水量来多一点，水量多一点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的阻塞就变得很明显，它就冲起来了，就喷起来。如果你只是静静的流水，一点点流过去，它阻塞了，可是你感觉不到它阻塞。可是当你的气场强起来的时候呢，啊，冲完就阻塞了，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是它本来就有阻塞，但是呢，你的定力浅的时候呢，那气不强，它不有阻塞；但是定力强一点的，气比较强，它就阻塞了，明白吗？那个水流比较大了，那个一点点的阻塞就明显化了，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形呢，如果能够这样子做这个喷气，一右一左一右，这个是喷右边，盖左边喷右边，一左一一。一二二，这样大概有七八下，然后这样的七八下啊，这样子的话就很好，然后再按摩，再加上按摩，基本上很多问题都没有的。
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必须是左边或者右边
吗？啊，没有，先盖左边，喷右边先。它有一点原理啦，这种是，我也没有去研究，我也没有去考证。总之我是觉得，人家讲这样好不是招学哦，这样然后觉得好就好了。然后自己去，如果要自己去查证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去特别考证，所以我通常这种这样简单的事情就懒得去，到底是要，如果我偏偏用左边先接，它会载到右边，有没有什么差别？我没有去查证这个事，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小的事，人家怎么讲我去做，做得好啊，好了就不要改了，反正这不是我生命的重点，我生命的重点在十圣地，所以这个讲了就照跟就好了。对对对，就可以了。然后，对对，好，试试看。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大家有问题吗？有吗？
我是觉得回家以后啊，那种鱼肉活动啊，都比较多。
嗯。
新的话，就是一些散掉。
做点死水念，我觉得这个很可贵，真的是时候，我真的发现到有很大的差别。只要醒觉到死亡要来临，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死亡，很多东西就在生命里面就看得很淡，而且很多时候生命里面的轻重关系就分得很清楚，就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对我们都有着蛮强的牵引，也就是我们一醒觉到如果死来的时候，这些还重要吗？这不重要。真的，在我来说，几乎每一天都有一点自然的死随念，自然的了，就是我没有刻意说啊，死亡要来临，我没有刻意的打坐，可是我每一天也是在想到这个，看到人家谁啊，看到人家老老的，哎呀，这下要走了。而是人家在我面前对我好，像也不在几时，大家再也没有见到，所以这种心态常常让我很珍惜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见面，也不知道几时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对我来讲，死随念带来恐惧心，也带来一种生命的一种体会和珍惜，所以就会。我觉得它给我们一种更好的一种生命判断，因为你一个 有一种长远的一种我们讲远见宏观，然后更懂得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这样吗？那么心里那些比较不重要的让我们心散乱的那些东西，慢慢就在我们的心里就没有这样强的那个套着的那种力量，这样那就自然的这些东西心就不会散掉。心散掉是因为我们的心跑到很多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很重要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这样然后慢慢心就比较容易收拾，收拾了过后就比较觉得很多东西就放掉了，然后就比较喜欢一种恬静宁静的一种快乐，那个心就自然不会散。心散都是因为我们把很多东西抓着，觉得很觉得这个也很值得跑一下，跑一下这样子。
有时候喜欢聊天啊什么的，
聊天如果是讨论佛法的话，其实有些时候还帮到我们打坐，真的。当然在外头跟圣世间的人聊天，常常有些时候那很多世俗的成分，所以在这种情形呢要怎么办呢？就是像我们如果是做师父的，也是出来传法的时候，免不了。那比如说在坐在车上，如果坐在车上讨论佛法，也有一点它的不适合，因为你们都穿着鞋子，穿着鞋子跟你讨论佛法也不好，因为除非你会脱鞋驾车，就是所以我们都尽可能不要在车上讨论佛法。可是车上有些时候呢，如果除非是很老练的那个禅修者，那么可以你跟我大家一句话不说。但有些时候也是很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奉陪几句。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有一种目的明觉跟合适明觉，我们会的，可以的。你跟我谈什么？谈，等一下就会，因为我们的心始终在法里面，所以就可以不会脱离，明白吗？对呀、像比如说，我去看那个玉和园，什么慈禧太后的地方等等，其实。虽然大家都在跟我谈啊，这个是那个导游也在讲，这个是什么啦，这是什么啦，这画的画啦，这是孙悟空的图画啦，大闹天宫画啦， OK， 我就会当然会陪他讲一下，因为难得，因为有时候第一次见面就是开始就是结缘嘛，如果第一次见面很严肃，这个什么用，这四大，那他就倒回来问你，你这四大皆空，那你来这里看什么，对吗？所以大家安排我去看其实也是一种见识一下，了解一下人文的东西，所以其实可是我们了解人文，但是不要给人文套着。我们需要，我们要如果要在中国接触中国人嘛，给你们教你们法，那对中国人的思想背景，这个人文要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中国人的思想背景，当然是读书上来的，读书就是读啊，我们读到孔子啦，读什么啦。但是呢，中国的经过一个社会的变革过后，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文有一个。蛮大的这个差距的，所以我就好，你们带我去看，我也来看。但是当我看的时候，你想，哦，这个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哇，这个是吕布当时对张飞、关羽几个打几厉害打，哦，是啊。可是呢，当时呢，其实我的心里呢是一直都起那个感触，这些人，这些什么垂帘听政也好，再厉害，全都过去了，只是为了短暂的风光，造那么多的恶行。是不是杀了那么多的人有什么好？可是那个心里就是会一种感触，然后看到现在什么，哦，这个是慈禧太后住的地方，哦，这是皇帝的房间，再看就是古时候怎么风光，今天我们住的房子都比坦白讲比慈禧太后的房子好，我们的床都比那个皇帝的床还好，这有什么这样子大不了？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还是不满足？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然后看看中国人的那个国子监的那个制度，哦，那个科举制度，我就在研究一下啊，这些科举制度促成中国人的那种思想，那个思路，我在研究这个的。所以我是在看人文，武馆看起来跟我们成不跟灭苦武馆没有什么关系的，坦白告诉你哦，但是跟传法有一点帮助啊，因为我了解更了解大家的来那个思想的来源，比较容易升起体谅，比较容易升起一种体谅心，那个时候呢，以后对于我跟大家的接触，在中国是有帮助的，是这样子的，然后。 对中国的学生我们会更加的了解，这样子哦。所以我倒觉得看你怎么样的心态，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要接触，那你就要有这个那个明觉心。明觉心就是不管讲什么都好，不管人家讲什么，表面上你好像一样，但是那个心已经不一样，那么你这心就不会散乱。但是如果大家讲你也在讲，但是心也散乱，就麻烦了。像比如说嘛，我要用餐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不知道师父是不是喜欢哪一个口味的啊，要什么口味，小呀都好吃都好吃，你讲不好吃人家满腔诚意来请你吃，是不是不需要，就是好吃都可以都可以，这样子就好了。这是什么口味人家问到啊，好吃好，那就好了。可是自己心里了了分明，因为我们每天要念诵的巴蒂桑卡尤尼索宾达巴朗巴利塞瓦米，我要用这个要带着醒觉，这个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装饰，不是为了庄严，那是为了什么消除旧受心受不生呢，然后修行这个反省等等等等，我们要醒觉的。所以如果我们不醒觉的话，我们奉陪到我们自己忘记了不行，也是说好好你讲，然后也不用太自表，故意的表露清高，没有东西的，这个东西四大皆空，不会没有什么好吃，也没有，要完全做到这个完全没有贪欲，这个是阿拉含圣者那个阶段。但是基本上呢，大多数呢，我们稍微有点醒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保持那个醒觉，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给我们。没有办法的，出家中如果再传法，有些时候还是免不了，也是跟你一样的，每天的生活上有些时候还是要接触一点。那么我们就是保留一种心觉，保持一种心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出门脱鞋走路啊什么，也是一种提醒，就是虽然表面上大家是一起，但是还是要记得我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不同的，这样子。所以一样的，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就算是你陪你的朋友聊天，但是呢你会记得你的法，然后你会记得难得倒不如趁这个机会给他种下一个法缘，会的。就像我昨天听那个导游跟我讲啊，跟我讲很多东西的啊，我就好，我说啊，你解释得很详细，他也很高兴，因为见面就是缘，如果见面我们不珍惜这个缘，然后以后就觉得这个师父好像很清高，很难接触什么，那么以后可能就断了他的法缘，对上座部佛教的出家人就反感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也很耐心听他讲啊，这是他的专业啊。然后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多想走快一点，快完成那个路程，能够看多一点，听那些东西，我也觉得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想听的，不需要很知道太多的了。这些解释啊，我们只是想要换一口气，再看一下这个自然，看看这些气氛。可是呢，因为他要讲啊，因为他是受心的，如果他不讲的话，他陪着我走的话，那变成他就没有扮演导游的角色，他心理上就不踏实了嘛。好了，其实他讲了，站在那边讲，我在那边耐心听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是本来可以看到的，可以走远一点点，都没有了，都没有机会了，世界被占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带着一个醒觉的心啊，没关系。所以我的心里就是想啊，给他解一个法缘，这样没关系。耐心听他讲，了解一下。我看到人家是唱红歌，我也是好奇到底是怎么样的红歌。出家人是不去听歌跳舞的了，但是呢，我们不是去看人家唱歌跳舞，因为你逃也逃避不了，你走到那里都会看到人家在这边唱歌跳舞，那边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心不享受，只能够抱着这心，不享受，然后呢，给他拍一两张照片，录影一下，你作为一个档案来研究的个案，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会就会像那个吉祥经里面所讲的第35个吉祥，不他萨罗嘎南美希吉当亚萨那甘巴蒂，这个是阿罗汉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学刹那之刹那间做得好像阿罗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像阿罗汉的形式碰触到世间法而心不动摇，好，觉得这个很美好，碰触到世间法心不动摇，这个是靠我们的正念。阿罗汉是靠他彻底拔除了烦恼的清净，在不是阿罗汉来讲呢，他就只需要他只能够靠一直维持他的正念，维持他的醒觉来达到。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维持我们的萨提三班加三班加，就是正念跟正知或者明觉 那么常常保持明觉心，那么就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世俗生活你逃不了，连我做师父都逃不了，人家会跟我讲这个讲那个，你逃不了，你还是要面对。那么只能够说呢，进不转我转，你听在我的耳里，看在我的眼中，我在心里转一转啊，那么你的心就会不散乱，不然就很容易散乱哦，这样子。
他的女儿呢应该是二婆生的
啊，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女儿呢，我是听你们那个传记写的，说是她绝食而死，因为她有所绝食而饿死，是不是有想
死？我不知道，我没有读到她绝食死的，我觉得好像是生病死的吧，绝食死我不知道，我没有读到这一点。嗯嗯，怎么绝食而死？我只知道他死。他不是悲伤，他不是，他没有悲伤，他可能悲伤。二果圣者还是会伤心，只有三果圣者不会伤心。二果圣者还有伤心的可能性，但是他那一次好像没有讲到他悲伤。
应该不会悲伤到这个程度，然后绝食而死。
啊，对，没有，他可能。我有读到是说那个时候呢，有一种说法是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还是给一些世间的概念还是有点影响，所以他还是有一点可能不够快乐吧，这样子。至于准确的这个我没有研究这方面，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可是好像他不够快乐，所以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呢，一个人在古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是女人，如果还是面对一些社会的压力，除非她做出家人，如果又不是出家人的话，那么到了某个年龄会有一些社会的压力，所以她好像，如果没有判断，如果没有基础，他好像有面对到那个社会压力，这样而已。无论如何，那个因为我还是不好讲，因为那个详细的情形不是很准确的把握，所以你们自己看。所以我大概有大略有了解到一点，但是最好是有书本查证了再讲，会比较可靠一点。嗯嗯。哎，我想。哎。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是。对对对对，谢谢你很坦率。其实我也是交朋友的时候呢，还是跟谁接触，我是蛮喜欢人家坦率。但是呢，你也要有一种心量，就是有些课题是比丘不伟大的，那请原谅。那佛陀有他的规定，那他有他的智慧在里头，智慧在里头，还有他的原理的。那这个原理呢，慢慢去领悟吧。无论如何呢，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自己修，自己看，这样比较好。听人家讲什么都会有种种的可能的反应，这些都不是很可靠，最可靠是自己看，自己写写看。
就是说，如果说我自己修行到了什么样的部分，那我需要自己去找地方去看，是这样的概念。
他的情形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睁开眼睛看到天上有太阳的话，你就不会怀疑，你不会说我相信到底我看到的是还是不是，不会。你不会怀疑。如果是一个人他看到天上有太阳，他就会毫不怀疑天上有太阳。就像现在这样，就像怎么样告诉你你要叫你相信天上没有太阳，你不会，因为你是看到天上有太阳，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用担心的，到时你确定你就不会怀疑，这样子就好。没问题的。大家都有一种人与人交往，我觉得一种光明磊落，坦率，那个是很好的，坦率没关系， 能答就答，不能答就没答，哦，很简单道理。我也是一样，我不加在乎的，你要问什么就问，可是你也要接受，就是我能答的就我答，我没能答的你也不怪不见怪啊，那就好了，没关系的。可是坦率的心是很重要，要不然你把你的心里的话藏在心里，这个对学习不是很健康。我通常我都喜欢带起一个很坦率的交往的一种学习气氛，大家是敞开心胸相待，那是很美好的。很谢谢你的坦率，没有问题。还有谁有疑问吗？好，如果没有的话，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宝，根据佛陀了，不要讲宝，宝禅师同仁不太要。我们讲他的法是什么？宝奥禅法，这个是因为这些区别都是没有需要的。因为呢，宝禅师呢，他教学呢都是根据佛陀的教法来教的。基本上呢，这个在这个教法里面呢，佛陀有教有40种业处。那么有一些业处是不适合直接入门的，比如说40种业处里面包含这4个无色定，这四个无的色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所以这个呢是这个不是给直接修的，这个通常都是要通过那个边处定过后才从那边入门的。所以你直接修事无色定是没有办法说一开始就教你事无色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一些法门它不是直接的入门工具，是这样子，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通常呢，在40种业处里面呢，只是有一些业处是比较适合扮演基础的那个起步的那个业处。那么最普遍的就是这个入处习念呢，阿那帕那萨蒂，入处习念，这是最普遍的。那么还有另一种呢，就是世界分别观，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有些人呢，世界分别观的修法呢，你可以修到均行定，不需要到禅定的阶段。因为有些人呢，他不是要直接修禅定的，那有些人他可能要修从均行定那边入门就可以。但是通常呢，当一个人到了进行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尽可能看他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引导他入禅定。因为有机会得禅定的话总是比较殊胜，因为有禅定在起观照是比较殊胜。所以几乎大多数的禅修者，如果通过世界分别观到进行定的时候呢，几乎绝大部分你只要引导一下，稍微一点点的努力，他就可以入禅定。我给他转，只要有几种转法，可以转成呢，就转一下修32身分，从那边修白篇入禅定，也可以从那时候转成阿那巴那修阿那巴那入禅定，也从那个广做白骨观，这些也可以的，做32身分修那个颜色的那个定也可以的，都没有问题的。其实有很多一些中间有一些灵活的变通，所以这是可以的。那么但是呢，大主流的禅修法呢，通常都是从入处习念阿那巴那萨蒂开始，直接修到思禅，思禅过后修32身分啊、白骨啊，然后再从那边呢修几种边注定，然后几种边注定色彩的，比如说用血就可以修用关照自己的血取那个红，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取相，因为有了思禅嘛，一下子就可以取到了那个红，然后就可以红边啊、黄边啊、褐边啊，还有那个白边，然后接下来呢地水火风，还有那个光变和空变，然后接下来再修4个空无边处、空无边定、事无边定、无所有定、非想非非想定，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慈悲喜舍啊，全部都有修了，死随念啊、佛随念啊、死随念啊，这些都有修的。那么你比如说慈心禅可以修初禅、二禅、三禅，智心禅是不会到四禅，那悲心禅也会初禅、二禅、三禅，喜心禅也会到初禅、二禅、三禅。那么舍心禅呢，舍呢就只有四禅，所以通常都是从慈悲喜那边转进修舍，慈悲喜的三禅转过去去修舍的四禅，是这样的。那么呢，在通过这样的种种的修法， 为什么要修这么多种？有些人会问，其实呢，为什么要拒绝那么多种呢？其实难也难在第一个，难只难在这个初禅，因为有了一个初禅过后，你接下来就会上到四禅。如果有了四禅过后，那么多几个月初也不是用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一天，有的时候两天就可以完成一个月初。你可能用五年、用十年来求第一个月初，可是你可能用两三天完成第二个月初、第三个月初、第四个月初，蛮快的。最难的是定。那么一旦有了定的能力呢，它只是那个目标改变而已，所以。一个好处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呢，禅修者如果能够修好多种业处的话，那么心也很灵巧，那定力也很深，越修越深，而且越修越灵巧。比如说白边的那个定的深度，可以有些时候那个力量会比阿那巴那强的，因为呢白边的时候那个目标也很大，发的无量无边很大，所以那个心也那个心的品质是更殊胜的，大多数禅修者都是这么报告的。你问他比较喜欢白边还是喜欢阿那巴那萨蒂，绝大部分的禅修者，除非有一些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倾向还是波罗蜜，绝大部分会告诉你白边会的感觉或者光边的感那个体会呢是更深入的，那个定的境界那个品质是更高的，绝大部分都会这么回答。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修法呢，这样子修多几种也好多种业住过后呢，那么那个心呢就会变得那力量就会很深，而且呢很灵巧，那么很灵巧的时候呢，观照的时候就容易得多了。然后再管这过后呢，如果是修止禅各种业住成就了过后，再回来修观禅的时候呢，又是从世界分别观开始。世界分别观修色业处，这个色法，这个观色法，内在外在，看得清清楚楚，了知这个色法。那么过后再修明业处，了知所谓的明法，明法也就是受想行识的层面了解。那了解过后呢，再修缘起，看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看这个三世因果他们之间的关系来了解。当然有些人会把以为看到过去是看到未来是就是缘起，但是不是的，不只是单单看到过去是未来是，要看到它的因缘变化，那个因缘到底什么过去的因，怎么造成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怎么造成未来的果，这个很重要，要看清楚，过去的无明爱取行愿造成现在的色受想行识，然后像现在的这一世的无明爱取行愿越造成未来的，所以这样子看这个因，这样子看，那么在了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阶段呢，很多的错见，很多的邪见全部打破，而对轮回的怀疑也彻底的打破，那对轮回的怀疑彻底的打破，对因果的怀疑也彻底的打破。你再也不需要依赖相信，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粗浅的没有看到三世因果的话，我们只是很粗浅的这个了知，那么其实呢，对问到你有没有轮回，你还是我相信有轮回，只能相信。但是呢，佛陀要达到的这个缘起的智慧呢，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知道，而不是相信。如果只是停留在相信的阶段，这个禅所成慧还不具备，因为不具备真正的那个巴瓦那玛雅般若这方面的禅所成慧，缘起方面的禅所成慧还没有真正具备，所以只有通过自己体证，它就能够具备。那么你经过了这个名色在观照，缘起的观照，再进一步就可以看无常苦我，看什么的无常苦我呢？看这个苦圣地的无常苦我，看这个极圣地的无常苦我。苦圣地是什么呢？苦圣地基本上呢，除了我们讲的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是比较概念性的，苦。但是呢，真正要能够看到行苦，就是这些刹那生灭。在这个刹那生灭之中，能够看到它的那个本质。所以这个苦圣地，特别是指这个无取蕴，特别是指无取蕴，这个真相。那么那个刹那生灭，无蕴，色受想行识的刹那生灭，你要这样子看。那通过这样子观它的这个无常苦无我。还不够，还要再宽那个缘起之的无常苦无我， 无名缘行行缘识这些，所以每一个成分，无名行色名色六入出受爱取有色老死有受爱受悲恼这些，让他全部这样子看下去，他的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要看到这些究竟究竟明法究竟色法，以及他们的因，刹那生灭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他看得很透彻。然后呢，到最后呢，连那个观照者，观照者那个智慧本身，那个观智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然后要看透这一切。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开始破除很多的秘籍，名色法的秘籍。什么秘籍呢？组合秘籍，三摩哈干呢，然后三大地干呢，相续秘籍，还有那个就是吉加干呢，作用秘籍，还有这个如果是民法，还有一种秘籍就是所缘秘籍阿拉曼那干呢。因为这个秘籍，我们以为东西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这边在知道，所以这个秘籍性让我们很苦，很多苦，放不开，很多烦恼，很多执着。但是呢，如果能够看清，其实一切一切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如果能够这样子看清的话，那么呢，那个心呢，自然就会从这一切的那个攀缘啊、执着啊，它就跳出来了。那真正的那个舍离就会产生，舍离。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自然的嘛，心就会导向这个非因缘所生之法，因为你要舍去因缘法，那你要舍去这些因缘法，要朝往超越因缘法，不生不灭，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作用，是这样子产生的。所以这个观察的力量就开始在心里面就达到那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观察有两个效应呢，第一呢是目标观得很细，目标观得很细呢，不知就是说，第一你看得很透彻，你看得究竟色法、究竟名法以及他们的因，而且呢，不只是看到一个层面，不只是看到自己，这内观外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劣，superior 殊胜低劣，粗细远近，这样子，那十一种。所以全部这些就包含了一切了，过去现在未来内外，一切一切都包含在里头。那这个是根据无我相经佛陀在人间所讲的第二部经，佛陀在人间讲的第二部经，就是无我相经里面清清楚楚，这个观察的过程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这十一种观法。还有很多很多后来的经都有在强调这十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优劣粗细优劣远近，这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都要这样子观，当这样子观的时候，那么因为观得够细，那么呢就没有走漏，你不会走漏，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说它是可能这个是无常苦我，但是呢有可能某一个层面它可能是有我的。所以你刚刚看到有些修行人，他会讲现在是无常苦我，但是有一个开悟者啊，有一个什么，他就会这样子讲。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如果能够连观照者也知道观照者也是彻底的无常苦我啊，这个是通过那个七非色观法的修法，观禅里面的七非色观法，在清净道路里面会读到。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修法，你能够看到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我，很清楚的，那个观智本身也是无常苦我的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力量就产生，力量就产生。这是一点，通过目标的彻底，那个真相的彻底，让我们的心提升。因为我们整个修行进化，就是通过让真相，通过看清真相来提升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常常强调的，希望大家记得，就是在转法轮经的时候呢，佛陀教法他让众生解脱的方法，都是通过众生如实自见真相，如实以智慧去自见，见到真相，亚他不达娘的达什呢？这个如实自见真相，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实自见真相，那么，所以通过看清真相，心产生很大的力量，释放的力量，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能够看清这么仔细的真相，你能够这么看到的时候呢，那个心的品质绝对不是一般人的那种调举的品质、烦躁的品质、混乱的品质，它一定是很清明的品质。心不清明，很混乱、很烦躁、很调举， 的心呢，它是不能够看真相看得那么仔细的。你能够看得这么仔细的时候，也就表示你那个看真相的那个心的那个本质是很强大的，很彻底的，很明亮的，很清澈的。所以它两种作用，一个是观照者，这那个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我，但是那个观照的那个能，我们讲他们讲翻译成能所，对不对？能就是观照者，所是被所缘嘛，能也所缘嘛。观照者是很强而有力量的，被观照的是够透彻、够全面、够彻底的。所以这种作用呢，它在心里呢起一个非常庞大的、非常强大的力量。那个冲击，那个冲击就是净化的效果，它会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净化效果。所以双方面的，因为目标够仔细，那个观照者够力量够深，那么它产生的净化效果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这是这样子，所以整个止禅观禅的修法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但是呢，入门呢可以有好多种情况的，比如说有些时候最近有些人他要修白骨观，好，给你试试看，真的有人可以啊，直接这样子白骨观观观观，等一下就出白骨观的禅相，很特别，真的有人。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否定。所以虽然说传统上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先尝试阿那班啊，或者是世界分别观，但是呢在个别的情况我们会开出别的方法给大家去尝试啊，尝试可以你就试试看从别的路走上来了。基本上呢就是要培养到有定，所以这个方法呢可以有时从这边上，有时从这边上，但是呢不管上到哪里，最后呢如果要能够消除烦恼，要能够净化内心呢，他一定逃不了要用佛陀引导众生断烦恼的那个原理。那个原理呢就是如实自见，就是你必须很清明，不是自己加料自己在想，是很如实的去知道生命的真相。当你很如实的知道生命的真相啊，那个时候呢它本身就有那种净化的效果。这种是佛陀用的方法，佛陀45年用的方法都是要众生看真相的。他所给弟子的所有的训练都是培养看真相的能力，简单讲就是这样。所有的训练，戒定慧的训练都是要培养众生看真相的能力，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真相，我们的所有的错见邪见，所有的苦因才能够，那个要造苦因的那个心，那个动力全部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消除。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站在一个哪一个处境上，我们到底修止禅是以怎么样的立场来修止禅，我们修观禅我们是以一个怎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来修观禅的，这点要明白。所以简单就是给大家一个粗浅的介绍一下这个修法，佛陀给我们的这个止禅观禅的这修法，它整个走的路线是怎么样。是这样。应该讲就是，如果他要不难这样子，如果他要不难，因为能力已经有了，明白吗？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修到行舍智，通常修到行舍智，他有某一个程度的那个正念了，但是呢，烦恼还是有的。有些人如果学到那个层次，有些时候还是可能烦恼的，有些时候慢性还是可能的。所以偶尔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因为慢性而耽误或者是什么，还是有可能的。有些时候一个人呢，他觉得他稳定过后呢，他反而也是不够谨慎。反而一个君子重热前乾，谨慎小心不敢傲慢谦虚的人反而会好好。所以有一些问题是高层次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生一开始就养着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佛陀讲只要你还没有到阿罗汉的层次，不要停顿，不要放逸。所以也就是说，不是说得到了成为出果或者是怎么样就绝对的保障，不是的。 在经里面也有记载的，也是出国深者，也是会那个热情来的时候呢，跟看到一个爱自己所爱的人呢，不管了，全部抛下跑去私奔，啊，出国深者会私奔哦，我读了很震撼，哇，出国深者会私奔的，所以他只是有一点，就是出国深者的保障，就是不会堕落苦界这样而已哦，不会堕落苦界，也绝对不会造下堕落苦界的恶业，但是呢，没有讲他不会私奔哦。所以他真的是爱得很深的时候，他不管哦，就是父母也不管，全部不管，就是这样子跟着那个猎人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误的估计或者是幻想，那么这个幻想会让我们自己打击自己的信心。所以真正，所以佛陀在即使在那个大念处经里面，佛陀都只是讲，如果这样子修，你会体证阿罗汉；如果没有呢，就体证三果圣者。佛陀都不提出果圣者、二果圣者的，因为呢，真的二果圣者他也是会有他的情绪啊、情感啊，什么啊，还是很丰富的。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很丰富的，动起来的话也是可以蛮强的，也是我们很难讲。会私奔的心肯定是很强的嘛。那绝对不会是那种草率的，看到猎人的字，他什么都不管，就这样子跑，跟着去，这样子就走掉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我不能解释，也不能想象，可是那是出果圣者，对不对？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对出果圣者一种很合理的对待，不要有一种不合理的批判，那个很不好，搞不好造很多的恶业。那么对，更何况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到行舍智，对不对？只是说他有能力，如果他要，他有能力，而且通常呢，他就算他迷惑一阵子，他很快跳出来，只能够这样子讲，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菩萨，他肯定是他很多时候都是行舍智的，甚至很多时候行舍智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也是有迷惑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菩萨很快从迷惑中一下子就很快就跳出来。他可以错，他可以邪淫啊，快快跳出来。他也可以做强盗、偷盗，可是呢，他很快就会有一种因缘让他醒觉跳出来。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的菩萨生生世世已经修了多少次行舍智的，都有那种迷惑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有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修行成就过后就是有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形态，真的是自发自内心也没有压制的，就是很圆满的，最好直接修到至少到三果啊，三果或者阿罗汉。
到行者智的修行者，他是不是一定要也要一眼睛才能观那个诸
究竟
法的无常？还是说他有时候睁开眼睛
的 ？OK 的，只是设计下的真相，不是眼门进入过程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睁开眼睛，但是呢他走一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正常情形就是眼门心入过程，摄具不是眼门心入过程的目标，心入过程也不是眼门心入过程的目标。所以如果他走眼门心入过，我们只能这样讲，如果他走他的运作是走眼门心入过程的，那是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通过眼门心入过程来观这个究竟法的无常苦无啊，我们只能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不讲有种种的能力，种种的个啊，那我们不要谈这个，明白吗？因为睁开眼睛也可以视若无睹的哦。睁开眼睛可以，他看他不是看他，不知道不是眼睛在看的，所以有很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要讲，明白吗？所以我比较安全的说法就是说，这些究竟法它是心一门心入过程的目标啊，这样讲就好了，好不好？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类似或者是接近究竟层次的那个生命，这样子。可是彻底的究竟层次，它是一门心入过程的目标。一般他们闭上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果是睁开眼睛的话，那有它的难度了，因为睁开眼睛怎样避开这个眼门心入过程，这是一个苦恼的事情。通常要不是可以去试试看哦，没有什么作用了，我是觉得。 本来就是要纯粹走一门心路过程，是不是？哎，还有问？啊？
观察
啊，观察。啊啊，观察对。啊，好，那问题是什么？谁在观察？他是这个牵涉到那个你了解心的运作。如果你了解心的运作的话，观察他那个观察的智慧，他也是刹那生灭的。他
谁是
被观察的？比如说这个心路过程，这个智慧嘛，我们讲观察，对吧？知道那个观察者也是无常苦我，一个心路过程，一个智慧，很神奇。现在你，比如说你在这里听，观察，然后他这个观这个心路过程一过去过后，你可以先当下就升起新的心路过程，这个心路过程可以观察那个心路过程。刚才那个观察者，他也是无常苦我的，其实就是观心。其实任何时刻我们观心，我们都是在观过去心，没有人观当下心的。这点如果你了解的话，我们是没有可能观当下心的。因为当下心现在升起的时候，这个观察的心一升起的时候，被观察的心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两种形式同时存在，所以现在我们一升起观察的心，那个被观察的心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每一个时刻我们讲我们在观心，我们都是看观过去心，我们都是在观过去心。它刚刚过去，我们就讲，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当下心，但是都是过去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观禅的时候呢，观照的时候呢，通过观照可以消除很多烦恼。为什么呢？你讲你知道你嗔恨，好，你只是观嗔恨，你去观那个嗔恨心，当一观嗔恨的时候就没有嗔恨了。为什么呢？因为观照的心已经取代了嗔恨的心，它已经中断了那个嗔恨之流。所以这就为什么知道烦恼就可以消除很多烦恼。为什么呢？每一次你一知道那个烦恼，那个知道心一定是智慧心，那么那个被知道的烦恼它已经给你斩断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每一次观心都是观过去心的，当然有观未来心，就是观那个推演 projection， 推演是还没发生的，推演而已。就像你的火箭要发射到太空，那两个太空船要接在一起，其实他们还没有做之前已经有推演了，可是还没发生，还是可以改变。所以未来的推演是可以改变，观未来是可以改变的。你现在观未来，你可以观到自己投生做人，但是你想我不要做人，我如果有功德，我要做梵天神。那么你发一个愿，如果有那个禅定的功德，那么你知道你能够把自己禅定维持到最后一念，那么你再看是梵天，那么你再看未来的梵天的五蕴，已经不是人间的五蕴，在未来会推演，可是看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下那个升起的心没有办法自己看到自己，就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脸这样子的。所以观照心没有办法自己看自己的，他只能够在他一灭了另一个刚刚升起的心啊，观照那个刚刚过去的那个心。所以当你那个在观照的时候呢，你通常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弃非色观法的修法呢，这个观禅的修法，那你就会以为啊，是我在观无常苦我啊。以前我有修那个，以前我最早期我修了五年九佛不上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时候呢，我跟我师父讲，我觉得我在知道无常苦我，可是我后来我发现到我自己有一个心，哎，我在观无常苦我，还有一个潜伏那个我，哎呀，是这个很危险，非常难破除。可是呢，通过弃非色观法的观禅修法，那么一个心路过程一过去了，马上新的心路过程再观那个过去的心路过程，刚才看无常苦我的心，那个智慧本身也是无常苦我，那个观智也是无常苦我，然后这个观智一升起，另一个观智又在观照这个刚刚升起的观照的心，它也是无常苦我，然后再观这样子连续观了好多次。每一个这个看他无常过，这个看他无常过，看他无常过我，再看他无常过我，这样子一连串的观下去过后呢，那么呢，那个我 我是观察者，我的观智这种就破除了，连观智也是无常苦我。当我们这样子观到的时候呢，打破那个观智本身的三种秘籍，那个叫做所缘秘籍。当然这个讲起来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样子破除啊，破除过后你就会看到，其实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我，也不是有一个什么人在观照啊。这个很难，这个理论上学者很难突破这个领域，这不是学者能够突破的领域，这也不是思所成慧能够达到的领域，这个是禅所成慧的领域，要亲自去体证，亲自体证，这是禅所成慧的领域，这样吗？哎，有被观，有被观者，观啊，过去了。可是当他当有心升起的观照，他的他就是被观的，这样子咯。升起的当下性，他是自己不能管自己的。
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是吧？
过去。啊，它不是一个，嗯，它有连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我们就掉入相续秘籍，所以打破相续秘籍就是看到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时候呢，那个相续秘籍就打破了，你就不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观照者是一个，被观照者是被观照者，观照者是观照者，它是不同的。其实不只是两个，很多很多个，很多数不尽，数不尽，数不尽，还是数不尽。所以就是因为它一连串的生灭，生灭紧跟着生灭，紧跟着生灭，所以因为生灭的紧跟着太密了，所以一般上呢，大多数人都会掉进相续秘籍，几乎都掉进相续秘籍，才觉得啊，惹我生气的是他，啊，就很生气了，啊，这个是他，他对我很好，也是他。所以这个走不出这个究竟，走不出概念法。可是如果看到打破相续秘籍，就不会掉进这个概念法的那个压迫啊，要观哦，不管怎么会打破，就是要用这个很有系统的观照法咯，这样啊，很有系统的观照法才能打破，这样吗？谁说观未来怎么产生烦恼？
那你不是有 N 种的假设吗？
啊？
就是在未来的是一种想象呀。
N 种这是数不尽，数不尽的哦 ，N 种啊、哦、，infinity，OK，、okay, 好，我明白 ，N 种，因为你们讲 N 是 M 嘛，我知道，啊、哦、，OK，N 种的假设，它不是的，它是一个推演来的，也不是想象的，它就是推演出去，以你现有的业、现有的名色状态。未来它就是一个推演，会走向这个方向，但是呢，因为未来没有绝对性的不变，因为你现在调整你现在的名色状态，那未来又不一样了，所以是这样子。但是呢，看这个未来的推演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缘起，这样吗？了解生命的真相，了解它的变机，它的变化，这样。但是呢，要知道过去你怎么看都是逃不了的，只差别只是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而已，清楚程度有极高，这样子而已。但是过去不能改的，但是未来会改，未来会改。可是看未来的推演它是有它的作用的，就像你们要发射那个太空船在空间还没有做之前，你推演了，你了解那个推演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是很大的作用的，整个智慧都会升华起来。嗯，
那我过去是厌离，在这个新的运作推动过程中，它是怎么启动的？
过去的业，过去的业，它是一种自然浮现，它自然浮现。业的成熟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能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完全掌握的。业的浮现和成熟的那种运作，是佛的领域。佛陀一切资质的领域，我们只能够说他成熟了，他就成熟了，就是这样。 它会成熟，善有善报，恶报，它会成熟。但是呢，它怎么运作呢？这个不是弟子的领域，这是佛的领域。所以要知道，这个业不是观禅的目标，业不是观禅的目标，观禅的目标是五蕴，业是更仔细的，它是很细微的能量。观禅的目标是心事心所设法，但是呢，业是一种更仔细的、更细微的能量，你只能够知道它是更细微的能量，但是它是不能够以业来观。管那个业的无常苦我，这个不是观禅的目标，也不是观禅能够做到的领域，这个是要问那个一切知智佛陀，这个是佛的领域，不是弟子的领域，达不到的。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那个系统里面，就是变形舞是在哪一个环节？就
什么？
变形，就是坐意处受想思，就是它是一个念的这个小动作。这个在你们的那个观察体系
里面，最好的。作揖 ，OK。
作
揖，触。受。
想。
思。OK， 其实呢，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把它抽出那几个，因为在观照的时候呢，佛陀引导我们观照呢，是一切sabba。我在想三八一切，就是呢所有的设法，所有的明法，所有的明法也就涵盖所有的心事和所有的心所。那所有的心事，所有的心所，这全部都涵盖在里头，作意啊、识啊、念啊，全都涵盖在里头，全都要观，没有所谓的抽出哪一个，这个要观那个不要观，全都要观。很抱歉，我对唯识学没有什么研究，那我只能够说呢，就是我们要观呢是观一切的，一切都观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重点不重点。如果要重点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的。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学舍利弗尊者一样，跟舍利弗尊者呢，他观的时候呢，观心如果真，他一个一个观的，每一个心所都在观，每一个心所都观，这也是观禅的另一种仔细的修法。每一个心所，每一个心所都在看无上故，每一个心所都在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全都涵盖了，全都涵盖了。这个是千万不要给自己制造思想的极限，这个是修禅很大的大忌来的，修禅的大忌你知道吗？禁忌知道吗？如果我们告诉自己不可能的话，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禁忌，因为如果我们告诉我们不可能，我们就是制造一个思想的极限。所以像以前我的以前的旧的师父，他告诉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这个是弟子不能达到的，当他讲这个都不能的时候呢，结果相信的都不能够做到。但是呢，我们打破这个思想的极限，八阿禅师是告诉我们，佛陀教这个法呢，教这个阿毗达摩呢，是教来给弟子体验的，他这样子讲，要不然佛陀为什么会教呢？佛陀教就是要给我们体验的，那你不要在思想上告诉自己这不可能，这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心事心所基本上是一样的，你能够看到一个，你就能够看到两个，逃不了。我现在伸出五根手指，是不是？你要讲我要看哪一根手指比较重要？不需要的，你能够看到这根手指，也就表示这两根手指你也看得到，所以不用在那边想，自己告诉自己这个看不到，不要这样想。
在北传大乘佛教经常讲的就是说单世因果，就
就说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啊，一脚踢到前世去了，就前世怎么怎么地了。然后呢，所以说经常搞一些呢，经天天也不工作了，也不奋斗了，天天就阿弥陀佛了。然后呢，就又参加很多放生啊，什么布施啊，认为下辈子该怎么地怎么地了。我想就是说，南传上座部佛教对这个三世因果这个是怎么看法？
过去就是过去式，未来就是未来式，现在是现在。所以三世因果呢，其实，有些业你刚刚造了，马上就现在就成熟，也有的；有些东西你现在造了，马上接下来就成熟，也有的。只是当我们讲三世因果的时候呢，是要跨越过去式，现在是未来式，是要让我们突破。那对，有一个整体的轮回，在轮回的这个视野里了解因果，这样而已。其实呢，也没有所谓的现在你做的东西只有未来世才会成熟。如果你懂阿毗达摩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一个心路过程一升起，有七个塑形心，塑形心是造业的心。那么第一个塑形心，它造的那个业的能量，如果多数都是在这一世成熟，如果这一世没有成熟，他来世就不会成熟，他就会凋谢。最后一个塑形心，它产生的能量，下一世会成熟。如果下一世不成熟，它就会好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然后呢，其下的就会继续的延续，直到它成熟。所以有一些业是在这一世成熟的，有一些业是这样子的，所以也不要有一种了解，就是我现在造业就是只有来世才会成熟，不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学法要踏实。如果你讲你把你的学法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未来，你现在都没有让你的生命好起来，这样子学法是不踏实的。因为很明显的，佛陀教法是要让我们现在生命就好起来，现在的业都加强好起来，现在的法力力量也好起来，也这是很重要的。对啦对啦，你也怎么讲，但是呢我们还是小心。我觉得我们讲就讲，至于如果别人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需要什么方便法门啊之类的，我们还是保留，我们转型做我们自己的进化就比较好一点。这就为什么我避免卷入评论其他的什么方便法门之类的，他们有他们的我很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多一个人守三一三皈依守五戒，对我来讲我就很珍惜，所以我觉得不忍心去做太多的评论。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注意投入在怎样让我们自己的心得到真正的正见，怎样让我们得到最好的修行的法义，然后当我们体现出来，让这个法义散播到整个周围每个人得到这个法义，那个力量法的力量就在传播。那么至于如果我们要去苦恼某某人或者某某修法或者是某某什么有他的不了义或者是不究竟的层面，那我们自己会卷入很多的麻烦，不划算。我们应该避开，我觉得最好就是避开这一切的讨论，也避开这一类的研讨，我们专心在做自己，然后我们自己有足够的正见足够的体证，然后我们引导让别人也得到这个足够的正见和体证，这是一个以世无争非常和谐的方式，明白吗？所以别人怎么相信就由他们，没关系的。我觉得多一个人来守三皈五戒，我都会赞叹他。这样，你逃不了，你无法避免。如果你要为佛教界里面所出现的方便法门而苦恼，或者是很多的那些一些你觉得不圆满的，你如果要我们如果真的要去批判的苦恼的话，我们会天天我一辈子都忙得不得了。不要，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进化，然后呢，不要去论证太多了，我们就专心把节目放掉，专心把这个搞好，这比较实在，好不好？这样比较好，因为这个工作已经很艰巨了，要需要很大的能量，很大的投入，然后我们再去考量别人的修法，我们只有自己很苦而已，不要管别人怎么做，我们就好了，你有三皈五戒就很好了。这样子，因为还有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连三皈五戒都还没听闻，所以如果大家都守三皈五戒，都守三皈五戒，大家碰在一起，你论我的法，我论你的法，结果就很多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走进那个争执，而没有投入在那个法了。 所以如果我们专心投入那法，你专心投入那法没关系，有缘有一天你要走就来尝试，就尝试，就是这样而已。有些人他如果能够把生命寄托在未来，就由他们去就好了嘛。就是，可是我们现在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原始的教法允许我们现在就得到法益，那我们不想等未来啊，那就好了嘛，和别人怎么样没关系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根性，有些人的根性他们喜欢一个美丽的远景，即使那个远景离自己很遥远，他们喜欢。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问大家，就是不管你什么，现在你心清净吗？你的心有法乐吗？有快乐吗？有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引导他们，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觉得不够了啊，那你不是继续更进一步咯？然后我们告诉人家佛陀的法是现见的，现在就可以体证的，不需要等到未来。那么谁想要学就学，不想要学你要寄托未来，这是你的事嘛，对吗？还是至少你现在有守个三规五戒，你现在觉得蛮快乐的，那就好了，再去讲一讲。所以我通常讨论佛法的时候呢，我都是避开那些敏感课题，因为通常我们一论及敏感课题，很多时候呢，大家的心就不能够好好去想现在，净化现在，都是在你的法、我的法、你的法，你跟我争论，然后就很不好。然后呢，你把我的信徒拉走了，哇，你把我的护法拉走了，很不好。真的很多很多这个问题的，在佛教界里面。不需要，谁要相信什么就去相信，谁要修什么就自由去修吧。哦，我们这样，我们专心做自己的事，以事无争，反而我觉得会更踏实一点。法的力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需要用争论的。时间一久了，那法的力量是有法的力量，它就会散播的，就只怕没有人来实践法。只要有人来实践法，法的力量就会慢慢的传扬，好不好？觉性的定义是什么？
对，就是像你说观世的心是也是生灭的，生灭法的。但那个好像我似乎知道，说觉性是不生不灭的吗？所以我想问一下，
觉性我知道，对，觉性。那我不知道，你试试看把它寻找一下那个它的巴利文的根据是什么，那也许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中文这个觉性呢，我不能够掌握你的师父讲的觉性到底从究竟法上来讲，它是属于心事呢，还是心所呢，还是它属于涅槃啊，它是哪一类的这个究竟法。因为中文嘛，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它已经有多用了很多中文的名词，所以中文的名词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拿捏不准的时候呢，我都会尝试寻找它的巴利语原始经典的那个字眼的根据，这样我们比较好研究。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用中文名词，那我找不到它的原始的那个根据的时候呢，万一我解释错也不好，就是让我评论错也不好。所以如果能够你看一下能不能去查证一下，大概这个觉性，你们所讲的这个觉性在原始经典里面，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它是心事呢，还是心所呢，还是它不是心事不是心所？那它是什么呢？因为佛陀讲究竟法很清楚的四大类：心事、心所、色法、涅槃啊。只有我们的记载是只有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只有涅槃是不生不灭的，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他讲的如果不生不灭的觉性，那到底这个觉性到底，因为我不能判断，因为这个中文字警觉的心，那是心事了，心事肯定是生灭的，肯定是生灭的，只要是心事就是生灭，没有一个形式不生灭，没有一个形式不生不灭，没有。
这个警觉的心其实跟我说的那种观智的形式比较接近的。
其实呢，心事都是心事，只是说品质不同。如果是观智的话呢，它的智慧的成分很高，那个智慧慧心所，它的力量很强很高。这样，如果是普通的心事，它就那个慧心所可能没这么高。观智的时候，慧心所扮演很非常有力量的角色。这样而已，但是心事都是心事，它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是刹那生灭的。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这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如果我未来不能推演的话呢，燃灯佛就不会给妙智尊者受记了，然后佛陀也不会讲阿难这一世一定会成阿罗汉。佛陀其实做了很多未来的预测，这些未来预测全是未来的推演。那么这个未来的推演呢，其实呢，就好像你拿一个，现在我拿一个剑呢，射，我还没有射出去。可是呢，如果我知道你们这边没有一个人的手能够敏捷到把它抓住，我几乎可以讲，我只要一放，它就射到那边。但是如果有一个抓剑的高手就在那边，他真的，那我可能要把它考量在里头。如果我一射它够敏捷的话，可能就抓住它，这样子。对啊，科学也有很多推演的，很多很多的推演的。啊，这个要看师父的功夫咯。那么问题是就算有些师父真的有这个功夫，他会不会说，这是另一个问题。像比如说我们经里面有记载，有一个师父，那个做徒弟的沙弥呢，天天他去托钵的时候呢，就是飞去托钵，在空中飞过去飞过来，反正是师父是走路去托钵的，那徒弟是飞来飞去托钵的，然后呢就很高兴。然后可是他师父是走路去托钵的回来，然后有一天师父就跟他的徒弟讲，你天天这样子飞来飞去的话呢，有一天呢你会娶一个瞎眼的女人做老婆。他就嘿，我的师父讲什么啊，我现在是沙弥怎么娶老婆。那总之他的师父看了也看在眼里，也不再讲了，因为那个因缘太强了。那个沙弥有神通，他继续的飞。那有一天呢，就是刚刚在飞在空中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一看在下面刚好有一个女子在洗澡，那么他一看他就迷倒了，他就掉下来。好，还好不是嘣掉下来呢，他是慢慢掉，他的神通慢慢就掉下来了。那女子一看完了，他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他知道为了他这个沙弥已经失去了他的神通，所以才会这样子慢慢的掉下来。他还不醒觉，他没有说我要快快的恢复神通，我的贪欲已经让我失去定力，他没有，他只知道他要娶这个女子，他一直求他要娶她。然后那女子给他求到没办法，看我老爸同意吗，就一起啊，就两个人就结婚了，就还俗就结婚了。然后呢没有瞎眼呢，但是呢有一天呢，那个做妻子的听说女人都会欺负男人的，如果是那个男人不会不长进啊，或者是靠女人吃饭的话呢，或者不太会没有什么成就的话呢，那女人很瞧不起，听说是这样哦。然后呢他就讲，他就有一天生了一个孩子，他就跟他的孩子讲，唱儿歌讲啊，你爸爸没用啦什么了。哇，那个男人的自尊心被他刺激到了，很生气，就拿起一个东西，问什么东西，就甩下去了，扇子还是什么，一甩呢就插他的眼睛，就瞎了。突然间他的抬抬眼睛一下，他才突然间醒觉，啊，原来我的师父已经早早就知道了，知道有一天会发生这件事，所以这是推演啊。可是呢那个师父他讲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是很强的，他没办法抵挡，他讲了你改就改了，不改就算了，就有一天你就发生，所以他也不再讲下一步。所以可以见到，就是其实那个师父是比他的徒弟还要高明。那个徒弟有这样的神通会飞，但是呢，就是没有能力自己看自己，很奇怪。就是那个业很奇怪，他有大神通，通常有这种大神通要看自己未来是蛮容易的，但是有些时候很奇怪，那个业很奇怪，自己看自己很难啊，这样子，他有人像在仗着他这样子，到底或者他从来没有尝试看自己的未来，我们不确定。但是自己看自己，有些时候呢，他有他的死角的，他有他的死角的，哦。有，只是呢，真正我们的忏悔方式呢？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了解的忏悔，就是我知道错了，我不要犯，停止那个恶性循环，这就叫忏悔，而不是在那里哭啊，天啊，我不对啊，哦，因为呢，如果从你懂阿毗达摩的话，懂不懂阿毗达摩？以后学一下，上他们的 QQ 找炎症是什么啊，炎种啊， 找一找严总，其实啊，还是他们呢、啊，这边很多都是上 QQ 的，你们研究一下。如果懂阿毗达摩的话，如果有懂阿毗达摩，那么你就会明白，你就会很多东西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如果忏悔，如果你了解的话，阿毗达摩，如果是忏悔，忏悔呢，如果是知道错了，我不要犯啊，那是对的，如果是忏悔了，你哀伤忧伤的话，它是增加苦因的，增加苦因的，因为伤心是不善心来的，是属于嗔心的一组。所以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的忏悔呢是要停止那个恶性循环，也不是什么消什么恶业，其实就是停止恶性循环，明白吗？改那个业的模式，其实好像解决很多问题，可是那个解决对人们常常产生错误的了解，人们以为呢我忏悔了我的恶业就消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都早就忏完了，佛都不会忏悔吗？为什么佛都成佛过还有恶业成熟呢？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么好忏的话，佛陀就忏了，为什么佛陀自己都解决不了有一些恶业，还是在他成佛过后还是成熟？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呢，只是很多人因为如果做对的忏悔，他的生命转变，他的生命转变是因为一般上呢，很多人我看很多人的生命呢，他只要造五分的恶业，他受的苦果有些是500分、5000分、50000分，并不是那个五分的业能够代表50000分的果，不是的。很多人的恶业是恶性循环，他恶业成熟的时候，他越掉进恶里面，他越造越多恶，而且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呢，他反应反弹，他抗拒，他越造越多恶，越造越多恶，就是走不出来的那个模式，一直走不出来，那个业的模式一直不肯改。忏悔让我们改，停错这个错，我不要再跳出来，这样这是错的。那么呢，如果你只是造五分的业，你受五分的果，跟你本来造五分的业，你要受500分、50000分、5000分、50000分的结果，那你讲忏悔过后，是不是当你减轻了你的未来的果报？真的好像是减轻了，觉得减轻，真的也是真的觉得减轻。如果对着忏悔，真的有减轻的效果。它减轻并不是说那个恶业不成熟的，只是说那个恶性循环断掉了，你决定断掉那个恶性循环了。而且呢，因为那个善心升起，我要从此要做好，那个善心升起，那个善心也是一种承担力，因为我们忏悔了，我们有一个善心真心，我们有更强的承担力。这个承担力呢，就佛陀的比喻就是，你放一把盐，你放在杯子里面，你浇，你喝不了，但是你把同样的一把盐你撒在恒河里，然后拿起一杯水，然后你喝得了，所以这个叫做承担力，明白吗？你造一个航空母舰，一百辆飞机就带得了，你把一粒石头没有，你要丢进水中间，它就载不了。所以这个承担力，所以我们有忏悔也是会增强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这样子来了解忏悔就很简单，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念法门，有啦，嘎耶啦哇加吉爹啦巴玛咧啦玛呀嘎当，我们有我们的念诵，或者是阿加尤芒班的阿加格玛呀塔巴朗呀塔布朗，种种的念法都可以的。其实怎么念，你要用你什么语言念都可以，基本上就是我要知道我错在哪里，然后告诉自己这个错不要再犯，这个模式我要改，然后呢很真心的去弥补，那就对了。过去已经发生了，你何必管它呢？过去的已经发生了，你何必管它呢？过去的业，要你讲过去的业，我们只要还没成熟的业，那跟我们还相关。过去的果报，我上一次给人家杀掉，我何必现在要做些什么呢？只是昨天有人家骂我，我去想他也没什么用呢。刚刚的那一刹那，有一个人对着我以无理的方式来侮辱我，我也不需要去烦恼啊，因为已经过去了啊。过去一世也是过去，过去的一天也是过去，刚刚过去也是过去。对对，运作的效果来看是，可能宽恕你咯，这样咯。其实我们要跟 啊、哦，对对，对啦对啦，通常有些时候有，我发现到根据我的经验，磁场是有作用的。我们真的，我发自内心真的跟这个人讲，有当然如果你见面忏悔是比较有诚意，但也有一些人很奇怪的，你见面忏悔他更加闹也是有可能的，我是很奇怪的，就是不肯宽恕人家的，然后一弄一恼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是说隔一段时间再跟他忏悔比较好一点，有些时候他在最火爆的时候你跟他忏悔他也更火爆，他更认定你错，也有这种情形的，所以有些时候忏悔也要对人家接触就是要拿捏时机，要有这个因缘的智慧了。至于我们忏悔呢，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忏悔的，至于怎样表达几时表达，这个是牵涉到我们的智慧，适当的时候拿捏对的时机去表达，这是好的。如果对方是好人不用选时机的，任何时刻都是好的忏悔时刻，可是如果对方不是好人，那你要等一下对的时机，因为有些时候他会，我们不知道有些人会滥用人家的善意，这种我们不知道。嗯，无论如何呢，就是在心里忏悔，有些时候有根据我的观察，它有效果。在心里抱歉，一句抱歉，一句请你原谅，很奇怪的，它有一种作用在。根据我的观察，它有作用，所以能够拿出真心忏悔是好的。但是不是懊悔，不是追悔，不是恶作。哦，有的有的有的，所以变成为什么有些时候大家做了布施啊，或者说教什么，也是我们给大家念一点祝福啊，包括这萨巴芒拉拉干这萨巴列瓦达，有的。可是这个加持力不要当成很神，它有一种作用，也是把你的力量带出来，有些时候呢也是引发龙天护法来保护你，这样子从这方面来讲加持力。然后通常有些时候师父让你的心跟导师的心相应，那么因为这个相应也帮你，因为把你的心带起来，这也是一种加持力。你要讲加持力的话，实心也是一种加持力，悲心也是一种加持力，喜心也是一种加持力，还有一切的善心都有那种作用，所以特别是你有信心的时候就有这个加持力。这样啊，我觉得呢全部一起来啊，对好啊，对我来说的，如果有外在的扶持我也会珍惜的，我不会说我一定要只是靠自己的，那么外面也可以帮我一点，我自己也帮自己，龙天护也帮我啊，全部人都帮我，人间的也帮我，看到的也帮我，看不到的也帮我，然后自己也帮助自己，那是最好的，明白吗？为什么这样孤独呢？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是有用的，可是祈请的时候，很多人祈请的时候呢，就是把问题丢给你，我自己不用想，这种祈请是不好。有什么？依赖性，对对，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了知，就是这些它只是扮演一个作用，最主要的力量来自我自己内心啊，这样子就很简单。最根本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的是我们自己的业、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法。而不是这个外在的，外在的是顺便嘛，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不好小看一个人，他伸一个肩膀给你，你用手指靠着扶一扶，你可能就稳住了。有些人我们可能就是，然后有时候很骄傲的，就在我要跌倒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我完全不要让人家扶我，可能我就跌倒了。可是有些时候只是一个人轻轻用一根手指扶你，或者你整个人就稳住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可小看小小的力量。也许那个加持是小小的力量，可是你自己的业是主要的力量，可是有些时候有一点作用的，有点作用的。但是呢也不要迷信，迷信以为那个是绝对的力量，那就不好。很多人学法，有些时候他们都抓到某一方面的对，只是太夸大了，夸大了它的效果。很多人的问题是在这里。师父给你念经祝福，你就以为啊，师父我做了这样的布施，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倒霉啊？那我跟他说，如果做一点布施就这么好命的话啊，供养几次出家人，你就好像什么苦都不该受，你的业就不用成熟。那我告诉你，你来做和尚，我做你就好了，对吗？如果这么好命，这么划算的话，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没有能力赚钱的，赚钱了我养几个和尚，然后把你养饱了，然后你每天给我念经就好了，然后我就永远保平安。如果这样子的话，哪里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对不对？ 是是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何必要把整个生命投进来探索这个法，走这个法的路，对吗？嗯 ，OK， 好。
只要这一生果化了，就一定会成熟。
嗯，
比喻的确。但是呢，这个我看阿伽摩里说，这个正得禅定是善的种业。
嗯，对对对。
这个这也是同样是种业。
对对对。
阿伽摩讲说是，只要是种业，就此生是一定会在彼此处成熟。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这个两个种业是区别。
没有没有。如果有了禅定，也并不是说这一辈子一定会成熟，不是，它是维持到临终，它是种业，可是它的情形不同。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杀父杀母，你叫他修禅定是不能的，他不会那个不会成的。就算曾经有过禅定，有过神通，就像提婆达多这样子，但是呢，他造了两个忤逆罪，他什么神通也使不出来，什么禅定也使不出来，所以肯定要下去。所以造了种业，那个善的种业是不会升起的。它不能两个同时并行的发挥作用的，它这个恶的重力向强的时候呢，那个善的重力是不能起来的。
我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杀父杀母
啊，
年轻的时候
啊，对对，
临死的时候一定会成熟，就一定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禅定也是重力，为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过禅定，他临死的时候就不成，就一定要临死的时候有这个禅定。
你是说他什么时候得到禅定？杀父杀母之前呢？杀父杀母之后是啊，不
是
一个人。啊，
我是说这个。
哦，对对。
这个恶的重业为什么临死的时候他以前带有？
哦啊，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好。
啊，不同。而禅定它也是一个重业，为什么非要我们临死的时候保持住才能成熟，而不是说禅定我只要有过？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名词嘛？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用一个名词，但是它的分量未必一样哦，是这样子的，也不要把。有时候我们死抓一个名词的时候，就觉得用上这个名词一定要同一个水平，这是我们的麻烦，不一定，明白吗？所以善的中业是不同的，恶的中业不同的。善的中业你还要维持，恶的中业它就是没的，好像它就是要一定要成熟，所以是这样子。
啊，我上次听的那个录音的开始说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禅修者在临死的时候，因为那个禅相变成惯行，也就是虽然当时还没有修禅，但是他临死的时候，因为老修禅，因为禅定会自然浮现
的。也不是很多啦，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他自然成熟的话，真的临终的时候他浮现，或者是自己想起还是什么的，还是好的这样子咯。多和少，其实我们还没有来一个统计，也不能说，只能这样子。只是说我没有讲很多，因为我没有做过统计，你要仔细听一下。我讲的就是有些时候，因为一个人他修过这个禅定，那么呢，或者是这个很强的业，那么有些时候在很多事以内，他虽然也有累积布施啊、守戒其他的善业，但是这个禅定的业很强。他有些时候一世修过那个定，但是呢，接下来很多事投身都是这个定在起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形很神奇，是有这种现象。但是至于多少，很多还是很少，这个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统计过。我记得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没有真实的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人。如果有，你检查一下看我当时是怎么讲的。嗯，我讲是他有这个禅定的业，那么呢他，但是呢未来他们可能没有修禅定，但是呢那个业，那种进行定这样子的力量，那个业在很多事的投身中，在临终的时候它冒出来，在众多的业要挣扎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特别强的业，那么那个修过禅的那个业呢，冲起来的那个几率是蛮高的，因为它蛮有力量啊，我是这样子说的，这样子。哦，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们一带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决心去办一件世间的事儿，这个事件的事，比方说我要吃一个西瓜，那这个西瓜对我来说是一个善果报，善的果报，我能吃到一个好的水果，对吧？
对。
然后，但是我这个心呢， 啊，吃西瓜的心是一个贪心，我想吃这个西瓜是个贪心，这个贪心呢是个不善心。为什么这个不善心能带来一个善的果果，让我吃到这个西瓜？
它不是这样子的效果啦，因为我们要，当然吃西瓜也可以，不是贪心哦。哦 ，OK 啊，我们先分清楚啊，它也可以是贪心，也可以是不贪心了。嗯，但是呢，基本上呢，是你还能够看到一个西瓜，也是有一点善业嘛。如果你是在那个沙漠地带啊，或者是很饥饿饥荒的地方啊，饥荒的时候啊，你连一个西瓜也看不到。所以还看得到西瓜呢，是有一些善业，但是呢，你的贪，如果说以贪心为动，为动力的话，那么呢，你去吃那个西瓜，那么是一个表面的因缘呐、啊，表面的因缘呐、啊，哦、嗯，你不能够说，它不一定是这个吃到这个西瓜，不一定是每一次每一样东西都是过去业带来的果报，不一定的。像现在这样子，我的手伸手拿这支笔，那这个是伸手拿这支笔，是现在很明显的，是我现在所做的，现在所达到的东西嘛？不一定是说过去我的某一个业让我拿到这支笔，现在我拿就拿到了，明白吗？现在我现在在讲话嘛，所以我在讲话达到的效果就是现在讲现在的情形嘛，它不是说很多过去的业，所以要了解，如果我们了解缘起的话，业是其中一个成因。明白吗？你了解因缘业是一个其中一个，是整个大自然里面整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很有力量影响我们生命的一个因，但是也不是说绝对只有这一个没有别个，不可以这么说。整个大自然的因缘里面不可以说只有业在运作，除了业很多现象没有业也在运作，日升日落也有它的自己的运作，整个科学里面的那个法则它也是在运作，不是说一定要有业在运作。所以我们看因缘的时候呢，不要什么东西都想成只是业，这点要明白、也不要有那种宿命论的想法，就是宿命的想法，就是怎么样的，就是一定是过去的，不只是这样子的，现在的也像我现在吃饭现在饱，就是现在这个次这个做的动作完成达到的那个效果，也不是说什么东西，明白吗？你不吃就不饱，吃了就饱，就是这个不是说什么前世的努力让我现在饱起来，不是的，只有现在吃现在就饱，很简单。
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你也能画这个意思，我当下这个不善的心贪心，到了一个善的。这
个其实不是善与不善的事，理解没关系，是另外一个原因的这个因缘的这个原因。基本上呢，对啊，就是说不是说每一样东西一定是过去业的这个果报了，要这样子来看呢。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很清醒的在说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现在的心在推动嘛，是这样子来了解嘛，是不是说什么一定是果报的东西，不是每一样东西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对，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你要是说找无始劫前再找无始劫后，这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当下每一个都是开始。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也就是说，与其说去找无始，没有一个开始，还要找一个没有的结束，还不如当下每一个就是开始，就是结束。
对，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你要讲这个是，但是呢，无始有些时候也不是说要找到无始，明白吗？虽然说是无始的开始，但呢，我们也不是要去找。有些时候历史呢，是有一点学习的价值。像比如说嘛，有些时候你要找五千年以之前的历史，有些时候没有太大的需要。像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只是研究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已经更懂得和现在活得好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三世因缘的这个了知呢，不一定是说没有价值的。真正的当然是让我们更懂得把握现在，但是呢，这个过去以后、现在、未来，它是有作用的。 我们是不执着，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未来，他的意思是不执着。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否定这个过去和现在和未来它的那个作用，这样子咯。所以可是很好的，你讲的很好，就是要把握现在这个，把每一个当下当成一个好好的开始珍惜，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明白那个因果关系的话，有些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把握现在。比如说佛陀叫我们修死随念，他其实呢，死随念的整个大纲都是未来的，我会有一天会死亡，就是因为知道未来有一天会死亡而激发到自己的心更能够把握现在，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明白。
那有些非为皆因果，这是解释不通的。你比如说南京大屠杀一下子死30万人，你说这30万人都做了一样的一切吗？你说这满天神佛也不管什么
了。哦，其实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做一样的业，但是呢都有被杀的业。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有被杀的业，几乎大部分人都有下地狱的业，只是还没成熟。所以比如说嘛，你换一个另一个情形，你说那些众生全部在地狱，难道他们都造同样的业吗？在地狱的众生，比如说在同一个火炉里面，那么在同一个火炉里面在面煮了，假使说了或一个油锅了还是什么，那你说难道在油锅里面的人他同一个时候造同样的业吗？不是，只能够讲他们都有这些业，明白吗？他们都有这些业，但是不一定是说他们那个时候都一起来一二三我们一起来杀，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对共业的了解呢，有些时候有一点偏差。有些人们共业就认为一定是一起造，有些时候也未必是一起造，有些时候是一起造，但有些时候也未必是一起造，但是都有被杀的业。那么这个倒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呢你会投身做人，就是有做人的一些业，那人的风险，所有人类所可能发生的风险，你几乎都可能要面对，这样子。所以地狱里面的业，在地狱里面众生，你会投身到地狱里面，就是都会有这个的地狱，在地狱里面那个受苦的业，虽然有些人重有些人轻，但是都有的。所以我们投身做人，其实我们也就表示着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恶业的，只是说有没有机会给他一起成熟而已。如果刚好有一个原子弹炸下去，全部都一起死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死的那些都有那些被杀死的那些业的。如果真的完全跳出来没有那个恶业的话，没有这种就是命不该绝的，那么我告诉你，很奇怪的，原子弹要炸的时候呢，他都会在那，就在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或者要上飞机之前呢，那架飞机要被起飞，要被轰掉，可是要上飞机之前，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上不了飞机啊，就是他就跳出来了。如果真的没有那个业的话，没有死该死的业的话，要不然的话大多数都是有那种业，他就会跳不出来。他就是不一定是说一起造一个业，这个要很明白啊，要讲这样来了解。但是都有死亡的业，这样，只是那个因缘让他们一起成熟，这样嘞。好，还是要问的。
就是如果一位修行者他还没有定力能够观到无住净法的话，他没法观无住净法的无常苦无我啊，那怎么样在平时的时候，怎么样运用
着
其他的一些佛法，比如说教导一些法，来让他的烦恼越来越少。
哦，各个层次哦，然后他怎么样就看他自己能力到哪里。比如说，如果他有当然守五戒嘛，那么因为想过我从师父那边拿五戒，那我就要好好的守了。啊，遇到挑战，遇到考验，遇到诱惑，他说我就我还守五戒，因为通过自己的那个惭心和愧心，我这个造业不好，这样子的话，人家会这个不是，这是会羞耻的事情，他的羞耻心让他不要造，这个也会让生活轻化很多。愧心，因为知道这个有因果的，或者是人家会给你报复，不好啊，这样子，那么呢，也因为有不要知道会有果报的，所以呢，就不要造，这个也会让自己的心进一步的进化。那么呢，当然如果更进一步的，如果有那个忍辱心，知道能够忍耐，知道一切 东西都是自己的果报，不是，就是生命里面的苦难呢，苦难基本上呢都是我们有一些业带给我们的苦难。所以你这样子想的话呢，反而没关系。如果是我的恶业神树，我就消消它，把垃圾转成黄金。在恶业神树的时候，我累积忍辱波罗蜜。所以这样子想也是可以，在人在生活中也可以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那么呢，也有过通过那种正念的修为，时时刻刻醒觉那些心，关照自己的身心状态，那么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减轻那个烦恼。那么呢，还有比如说修慈悲喜舍，一直让自己心投在善法之中，因为心不能同时在善法而不善法，所以你的心时时刻刻投在善法之中，那不善法就没有机会成熟了。所以那也是通过这样子的方法，通过四正勤，让那个恶业不能成熟，因为一直投入在善法。那么通过修禅也是，通过慈悲喜舍啊、修禅啊、正念啊、智慧啊，一直亲近善知识啊，培养一个好的修行的族群之类，种种的方法，都可以把我们的善法、生活上的善法带起来。然后通过每天的那个立常的诵经，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要有行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那么通过每天诵经啊，一天早晚诵经啊，这样或者提醒啊，常常提醒自己，慢慢呢，这个就能够消除，增强自己的善法，让自己的不善法减少。很多了，很多，所有的都是方法，很多很多方法都要用。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啊，都可以。等一等，我没听清楚，五戒。十戒啊，好，大声一点点，好吗？每一个刹那的努力都是好的，只是说有些努力如果它的基础不好，就被拖后脚这样子而已。就是努力给一些东西仗着，但是每一个时刻的努力都是善因，都是值得赞叹，都是好的。只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障碍也排除，那我们再努力就会比较有效率，这样而已。每一个善心，每一个心力要帮助自己的善心，要朝往向上向善的心，都是很珍贵的。它绝对有它的善因，它绝对有它的是善因，就绝对有它的好的作用，未来也会为我们的整个生命投入一个好的对的因缘，这样子哦。也好，也是好的。所以有一种是师父给的，有一些是自己受的，也都可以的。那当然力量有不同的作用了，有些时候师父给的，你的心会加一个另一种力量了，这样子了。啊，如果没有自己受也是好的。就好了，不要，其实也是我们是爱护戒律，但是不要自己在那边苦恼，这样要很欢喜的守，这样子，你想还是为你好的，这样子守就可以了。 不用在那边好像是在争取我得到多少分得到多少分，不要给自己家长苦恼，不需要。其实问题并不出在于守戒或者师父给戒还是你哪戒，问题在于你那个心怎么样。如果你很执着，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是恭敬，对戒要有信心要有诚心，但是也不要去执着。但是不要执着，就是如果是犯了，也告诉自己下一步不要再犯就好了，告诉自己现在在打架的心也是不善，自己在挣扎，挣扎的心也不善不好，不需要挣扎。告诉自己不好的嘛我就不要做咯，因为这可以带来苦的，好的我不是做咯，这样子就好了，很单纯而已。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改变佛陀的戒律，佛陀戒律是整套的，所以我们不敢改。当然我有一个学生，他因为胃痛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第六戒，他守不了，他每次都跟我讲他守七戒，可以啦，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念一个七戒，明白吗？所以他自己守七戒当然比守五戒有功德哦，他自己在加守，但是佛陀的戒是整套的，我们不敢去改的，要改成以后就有人走三戒两戒，在我们上座不佛教是从来不这么做的，五戒就是五戒没有改，八戒就是八戒。但是你自己守五戒的时候呢，你念五戒，但是你自己告诉自己我今天不要歌舞，肯定有功德，明白吗？是这样。哎，等一下，啊，对对对对，啊，对对。
就是他们为什么每世的时候都会预言自己会出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会叫他的弟子去找他，然后回来以后，他们还会就是继续的，就是说把以前的东西学得很快啊，捡起来什么的，然后继续的这样。他们是在行菩萨道吗？或者说他们这种形式是在利用神通吗？还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那学的东西是佛法，是佛法就是传进来以后，什么
时机
传进来的，然后演变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那要问他们比较好了。他们的问题由他们来回答还好一点。我觉得他们如果你对他们的问题感兴趣，就问他们一下了。但是呢，他们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是要。一直发愿回来这样子了。但是至于他们的修法，菩萨道的层面涵盖量有多少还是什么，那个是他们的课题啦。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不要去衡量另一个宗派会比较好一点点，免得也是麻烦。然后有些时候我对于其他宗派的了解有些时候也可能不够彻底，所以如果不够彻底的话，评论虽然我自己是有一些见解，但是还是不适当发表我的见解，因为我觉得要发表一个见解的时候要非常的慎重，要确保自己真的有很多很多很深入的第一手知识，所以如果缺乏很多很深的第一手知识，还是保持不碰比较好，那我们就是一种尊重，这样是这样子就好。好吧。
然后我跟人讲，有没什么必要生气的人，人的因缘也不一样嘛，毕竟学。 学了这么长时间，感觉人和人的那个人的然后但是我还是挺那个的，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傲慢呢？还有没有学过读书乱说？
哎呀，没办法的啦。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可能为每个人的烦恼而苦恼，如果我们要为每个人的烦恼而苦恼，那我们真的是辛苦。就是也不要因为别人挂上了那个招牌而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他达到那个水平，他挂上那个招牌，可是如果他生产的东西没有那个品质，你不是不要买就好了。就是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为了他卖的东西不符合他所讲的那个品质而苦恼呢？对吗？很简单，如果你要这样苦恼，很简单，市面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打着很讲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来他的产品那个品质都是不对，你也没有办法，你要苦恼也是没办法，苦恼在哪到时候不要理会，明白吗？我觉得我们修行要管自己就好了啦，别人傲慢是他的事。总之真正学佛的人是不会傲慢的，是不会傲慢的。为什么呢？第一，我们是谁啊？我们怎么去跟那些佛陀不比啊？可是佛陀这么圆满，可是当你成了佛或者成了辟支佛或者成了阿罗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傲慢啊。所以懂的人不可能傲慢啊，不懂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傲慢啊，对不对？所以傲慢的是不好的，这是自我的。但是如果别人傲慢，那是他的事咯，就是不需要去争跟他苦恼，也为了别人的不圆满而苦恼也不好。反而我觉得应该更以慈悲心去对待那些自己迷惑的人物，这样咯，好吧？好，还有什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了。7点钟我们再开始，好吧？等一下我们先发愿，先发愿回向，因为确保，因为有些人可能要离开，如果要离开的话，可能呢就要离开，我们先发愿回向那比较好。然后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愿这功德成为我提证涅槃的助缘，也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那大家跟着我念呢，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灭不娘尼巴纳萨巴加耶河都一当灭不娘萨巴萨达南巴杰玛提萨比灭萨玛不娘巴冈拉班都萨度萨度萨度